阿们。那听起来真好。
Nice to have the church full.
很好，看到教会满座，在周三的晚上。如果你不是怀着期待，你今晚不会在这里，对吧？对，很好。有这样的宣告，真是好事。在我们读经之前，请大家先坐一会儿。哦，我们的乔莱利弟兄在这里，神祝福你，莱利弟兄。他这次来是为了庆祝他的90岁的生日。请你站起来，周弟兄。真是太奇妙，看到一位高寿的长者还能如此的灵活，开车、坐飞机，还有更多的。我和妻子今晚开车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谈起你，乔弟兄。他对我说：“你还是个年轻人啊。”我就想，我算一算这个年纪。是的，阿们，我们都年轻。借着信，照着神的道，我们应该有这个实底，信心的实底。我只想给出一点，不算一个正式的报告，想让大家知道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信息中心真的太奇妙了。我们的 Ken Buckles 弟兄一直在非常殷勤的工作，不断的上传新的信息。我要了这些统计数据，好去这个周末德国的五旬节的大会上给他们讲一讲。给的罗德尔弟兄在比兹堡主持聚会，比兹尔堡第二弟兄潘廷弟兄和另一位弟兄，他们三间教会将要联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特别的聚会。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直到5月24日，我们已经有了一共3299本信息书可以下载。此外，还有一些 MP3 可以下载。在西班牙语这段时间，从5月1号到5月24号这段时间，就是2009年，我们一共统计了34种语言，4399本书被下载过，这是个人下载的，不是批量的。4399本在西班牙语中。他们把它下载下来，英语是2948本，法语是285本，然后再往下还有其他的语言，数量逐渐减少，我们些信息还不多。你要知道，这才上线大约1年，一些国家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听说。新的印刷点刚刚进入了加纳，第二弟兄在那里工作。更多的正在进入坦桑尼亚，巴里科夫弟兄刚从彼得弟兄那里回来，他们一起召开了一个翻译同工的会议。我觉得这些数字值得告诉你们一样， MP3 下载量超过2500次，我说的仅是3周的时间。过去的30天里，网站一共有7495次的访问，其中3140个是唯一的访问，就是一个地址，独立的电脑或者独立的地址。很多次访问就算一次。每天241次的访问，人们在停留的时间平均是 五分钟十五秒，页面的浏览量超过了103000，我觉得这真是很了不起。最惊人的部分是跟 Buckles 弟兄告诉我，如果你看到那张全球的地图，几乎整个地球都被点亮了，只有一小块圆形的地区在中亚中国的中部还没有访问。在这7495次的访问中，用户来自1014个城市，来自107个国家，使用了41种不同的语言。我只是在谈论三周的数据，我认为这非常的奇妙。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感谢主，那些在翻译啊校对上劳苦了很多个小时的弟兄姐妹，还在这里辛勤工作的弟兄们， Ken 弟兄， Darren 弟兄，尤其是 Ken Buckles 弟兄，几乎全部的接管了整个的工作，我们真的感恩。昨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 Murphy 弟兄刚从中国的内地得到的消息。你们还记得大概一个半星期之前放那些照片吗？那些弟兄们的照片，同样的那些弟兄，他们又在路上了。神用奇异的方式工作，其中一个弟兄的父亲没信主呢。这个弟兄的父亲有点酒瘾的问题，结果他在酒后驾车被抓了，所以他的驾照被吊销了4个月。所以他的儿子，他跟魏弟兄一起工作，他们在发放信息还有磁带等等呢。他就问他爸爸说，我能用你的越野车4个月，我也想用一下，我能用4个月吗？他爸说，那我能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拿着这辆 SUV 就马上就出发了。他们一路深入到中国内陆的农村的那些部落地区、偏远地区，在那里有一个弟兄想要受洗。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又有6个人也想受洗。这个弟兄还没受洗，他是通过互联网认识这个信息的。他觉得网络是个很好的工具，他就用互联网把信息传给了其他人，所以这些人都要求受洗。于是这些弟兄们上去就给他们都施了洗。我没有照片，但是我没时间把它放在那个网上，再放在这个我的准备里面。还有一个女妇人，她来自某个家庭教会，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政府教会。她请这些弟兄们去造访，他们给她之前给过她一些的书册子，然后她要求更多的书，还有更多的联系。我只想说，神知道如何找到他的选民，无论他们在哪里，这岂不美好吗？然后我们想到能坐在这里，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在其中，无论大还有这小，我们这些年轻的还有长者们，能从那个录音带中整理出这些书稿，能上传，这是奇妙的服事。无论做什么，不要放慢。这挺好，听起来不错。谢谢 Isaac 弟兄。然后我们有马克弟兄和 Debbie 姐妹，虽然已经是被欢迎过了，但是欢迎你们回家。他们这次回来探亲，我们在努力的拉动他们。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做事情。马克弟兄、Debbie 姐妹，我们爱你们两个人，真高兴你们在这儿。相信你们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把我们的问候带给普雷德弟兄那边的教会圣徒们，还有你的父母黛比姐妹，我们对他们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们现在直接进入这道吧，你们起立，谢谢，这样就足够了。在读经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来读民数记，我们先来祷告，让我们会翻到神的道。恩慈的慈爱的天父，今晚的这个气氛真的是美妙，主啊，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了你的同在，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祝福降临到今晚聚在这里的每个人身上。父啊，我们聚集在这里带着真诚，我们聚集在这里是敬畏的来的，我们是要来听圣灵要说的话，把它带到我们心里的最深处，进入到魂的深处。神啊，我祈求如果在这里有人心里还有一丝的火星，我祈求圣灵的风吹在这些火星子上，让它重新燃烧起来，让火像耶利米骨头里的火一样，他再也不能保持静默了，他非得把它说出来不可。哦，神呐，愿你百姓的见证传得又广又远。主要用今晚的信息在人的心里燃烧，也在我的心里燃烧。神呢，当我思想被你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求你让这信息今晚成为如此的真实，祝福我们同心的聚集在圣灵的合一中一同的喜乐，因为当他们同心合一聚集在一个地方时，圣灵就乐意降临了。哦，求你来，神呢，求你喜悦与我们同住。父啊，我祈求你掌权，让我所说的合乎你的心意，让百姓能领受。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的独子的荣耀。阿们，阿们，众人都说阿们。我们翻到民数记第十四章，从一读到九，全会众大声的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所有以色列的孩子们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是更好吗？他们彼此说，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孩子们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孩子们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当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叛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的保障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阿们。愿神祝福你们，你们请坐。我想尽快的进入正题，谢谢你们的耐心。上个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天，我记不太清了，是John Andy弟兄讲到的时候，他在从民数记的第十三章一直讲到第十四章。当然John弟兄并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查考，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第十四章，因为我心里有个感动，要讲一个题目，新的一代正在兴起。我今晚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个，让大家能记住它的内容，新的一代正在兴起。 really do believe that. 我确实相信这一点。这个地方他们所在的是加迪斯巴尼亚。John弟兄那天放了一张很好的地图，那天你在场能很好的理解他们在旷野的行程。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那地方离他们的目的地很近了，于是他们漂流了很多年在旷野。据说他们把加迪斯当作是某个总部，因为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大约38年，加迪斯巴尼亚才进入迦南地。从埃及出发到抵达加迪斯大约花了13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看斯可夫圣经的，他有那个年代的表，在那里发生的，所以大概是一年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一共在旷野的统计数据大概是这么说的，一直都在加迪斯巴尼亚的附近。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一部分，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个人。布兰弟兄曾说，这是今日教会的一个写照。我们如今相信我们也站立在了加迪斯巴尼亚，是审判。我希望神能帮助我，让这话能进入到人的心里边。记得他们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神的应许。一路上都有迹象、奇事和神迹。先知所指的不只是那时的以色列，指的是他所面对的这一代人。他们有迹象、奇事，如今他们来到了边境线上。伯兰弟兄说，他所面对的那人也在了边境线上，他们也到了边境线上。为什么他称为加迪斯巴尼亚的审判呢？因为他们如果不能进入，就只有死了。他们若不进入是因着不信。我对你们要说，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认识了伯拉罕弟兄，也你中的很多人也见过，当时他们看到的，他们也没有进去。那就是加迪斯巴尼亚的审判。如今他们在哪里了？消失了。世界把他们给吞没了，地把他们吞了，就像当年一样。所以有两件重要的属灵的结果，我想要跟从我所读的，要打下一个好的根基。第一个，两个事情。第一个是在加迪斯巴尼亚，神在这里划分了谁能进去，谁不能进去。他使用了说，从20岁以上的都不能进入，从20岁到以上的都不能进入，只有20岁以下的他们才能进去。20以上的都不能进去。我在想，那个刚过了21岁的人得多郁闷。也许他刚21被划在外面，我们留在这儿吧。这是一个不开心的经历。那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你不用翻到那儿，如果你回头查考一下的话，神告诉在民数记第一章，他让摩西要数点以色列众人，他说你要照他们的宗族家世，把以色列全会众的人都数点出来，所有的能打仗的男丁，从20岁以上的， 所有能出去打仗的都要登记下来，所以你和亚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他们。所以民数记第一章所有的20岁的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所有20岁以上的，所有20岁以上的人能够去打仗的都要登记上来。所以他们是那些，我想不是要去征兵打仗，而是神给了这个应许，你要得那地，他把那地给你们了。那是第一群人有这个特权能够进去的人，你们有一条信息让你们欢喜，你们有一片属灵的土地让你们欢喜，你们有属天的益处。这些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向人们敞开，但他们拒绝了。想一想，有一些人，这个同样的事件今天同样也是发生，那些人被给了特权，有了使命要进去，有充满了那个祝福，会有征战，但也会有得胜。他们要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去，有约书亚和加勒的两个从应许之地回来的探子，他们要进入，要征服，要得产业。他们是第一批有这个机会能够承受他们的应许的人，但他们却拒绝了。他们拒绝了神的应许，就是拒绝了神自己。于是神说，你们说你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会被仇敌掳去，对吗？那好吧，那你自己就进不去了。于是他们在那地方徘徊了38年，他们待在那里直到他们全死了。这是主耶稣提到他们都死了，伯兰弟兄多次提到他们每个都死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那就是审判对一些人，但对另一些人却是祝福的起点。神划分了界限，20岁以上的一个新的世代正在兴起，这是我的主题。但我要马上要这么说，我说的新的一代并不是指的是指年龄段，而是指的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是这些经历的。你也许是50岁、80岁，或只有10岁，这不是一个年龄的段。因为那些20岁以上的人曾抱怨、发怨言，不信的就被留在旷野死去了。所以说，凡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都要被数点。而这个新的一代20岁以下的人，就是神所建立起来的。他们经历了上一代20岁以上的人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听到过抱怨，听到他们失败，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所看到的，可能他们没有结婚，他们是20岁以上的都灭亡了，死在了旷野。他们看到也听见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这很重要。我感觉到我在我心里，在年初的时候要寻求邀请新一代的那些传道人来，我没有特别的计划，也没有策划，它只是神放在我心里的。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弟兄接任了教会的职位，成了新的牧师，于是我就邀请他们来分享。所以我挺过 Jason Jackson、 Danny Stevens、 约瑟·格林弟兄，还有最后一位是谁来着，Joseph Green， 后面还有谁来着，还有一位是谁，是 Dwayne 弟兄，那就是5个。我们已经有了5个了。 只在五月份就有五个了。正好我要去德国的那几个教会中，有两位年长的牧师去世了，年轻的牧师接任了，成为了他们的牧师。第三个牧者他也是个年轻人，大卫·纳伯森弟兄，纳三尼奥的弟兄的兄弟，刚刚在根特的教会被正式安立。他认识这些年轻的牧师们，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关系非常亲近。他给了我一些内幕消息，说他们渴望，他没有从来没有过那样的亲近，他们如此看重他们这样的合一过于那些微小的交易的差异。我说赞美神，你瞧，这正是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他们有那么多那小的理由来抱怨，抱怨这个那个那个不满。但我想问这个教会，在这一世，在这个世上，在这一生，哪一间教会没有抱怨的理由？有没有这样子的教会？没有。你在家里也有抱怨，也有不满，你总是有理由，在工作中也一样。这其实一种心态，一个人要么去选择寻求这种，要么就选择超越它。你说这是人生的一部分，这是所发生的，但我们要继续前行，因为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目标上。我接着说的时候继续的谈，为什么神要兴起新的一代。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有一大群的年轻人，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你们的生命旅途上，你会发现 Bisco 弟兄今晚说的是绝对是对的，你们会背负着行囊。有的时候你希望你没有背上，但是你它仍旧背在身上，你会积累自己的失望，你会积累一些你听到过的事情，你希望你没听到过，你积累一些挫折，你积累一些，不管是家庭、教会或者工作，或者就它就在那儿，你只会积累它们。如果你不停的思想它，沉溺在其中，反复咀嚼那些痛苦，它就会耗尽你。它就这么设计的，这是撒旦的计谋，让你疲倦，让你软弱，你背负了包袱。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背负了他们的重负。神出于他自己的旨意说，二十岁以上的人不能进入，20岁以下的人要进入。实际上年轻人，我在说以一群生理年龄来连，他有一种韧性。如果你看那些小孩子们，他们有一种，他们立刻就能原谅。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你们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你必须得有那种纯净的心灵，你可以听到什么东西可能冒犯了你，但某种程度上你仍然有一种容量能够胜过。你可能有个人伤害了你，但你有种容量能够饶恕他们，不仅饶恕还能忘记。我希望在座的会众说阿们，你能够这么做，它不是一个可选，它是一个要求。耶稣说你若不饶恕别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对我来说这是何等严肃的话语，这是非常关键的话。我心想思想这句经文，因为我知道我也需要被饶恕，我天天都需要被饶恕。 我想要保持一颗悔改的心在神面前。我们说错话，我们想错，我们做错，我们时不常会这样没有态度，我们会出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我们觉得在关系中说在我们周围可能没问题，但那不是圣洁的神的标准。我想起布兰丁讲的那篇影响那篇道，萨拉福说的圣洁圣洁，天使只能这么说，圣洁圣洁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阿们，我们为什么不一起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圣洁圣洁圣洁，没有谁能像耶和华，没有神能像耶和华，他是圣洁的神。我今天晚上感恩有宝血为我站立，也为你站立。哈利路亚，神只能通过那宝血来看待我们，如果没有那血我们就完了。感谢神，因为那哥哥他的血，神的羔羊替我们站立。如今这年轻的一代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他们的人生还没有经历太多，没有背负太多的包袱，因此他们更有韧性，更愿意前进，更有憧憬，说来我们去做吧。这就是约书亚所带的那一代人。我们常唱那首歌宝贵的回忆，歌词说宝贵的回忆何等的缠绕，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有许多回忆，一点都不珍贵。我今晚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我有时候在凌晨三四点钟醒过来，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开始想到我的妈妈。我六岁半的时候她去世了，在这过去的两年，我想念她的次数比我过去所有年代加起来都要多。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就开始想起那些年代，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那些本可以做的事情。我真希望能在他身边帮助他，于是充满了思念。一方面他很甜美，一方面又很苦涩，因为他是珍贵的记忆，但另一方面也不是很美妙。没有这些回忆，只能让人陷入了一些困境。随着时间，回忆会积累。所以我想为什么使徒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他知道那种挣扎。以色列在埃及的记忆中里面被扭曲了，他们开始想念那些黄瓜啦，香瓜啦，以为过去多美好了。哎，你忘记了那个背上的鞭伤吗？记得那些奴役的苦楚吗？我记得那些跟我一起交通过的人，一起领过圣餐的人，一起洗过脚的人，但某些东西后来在他们的心里翻转了，他们就走了。当一个曾经承认过基督的人离开时，他们不是回到一个不信的程度，他们是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和败坏中，不知道他们在证明什么，但他们真的堕落得很深了。那些扭曲，那是何等的难过的事情，这些人想回头。那神不停地提醒他们，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过去的记忆，他们能成为如此的失去了秩序，会扭曲。我们想到那些东西，我们何等过去是何等美好。人们说到，我不想说太多，说那些美好的过去。啊，那些美好的过去，我只想想一想他们，我可不想回到他们那里。我不想在我二十年岁时的时候，在那些石子路那么多的灰尘，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了。那些在路上的灰挂在那儿空气里面， 我们去学校骑着马或者走路，然后零下二度以下，如果你想回忆，你就回忆好了，我可不想回到过去。你们这些女士们，你可不想就在那洗衣板上洗衣服。神说，你要记得你在埃及曾经是奴隶，他不停地记得，不停地这么说，说你要记得那些黄瓜呀、大蒜呀。他说你要记得你在埃及时候是个奴隶，记得这一点是好的。我们曾经是被对当奴隶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我自由了，我真的自由了。谁说自由啊？儿子说是谁自由，谁就自由了。过去那日子并不好，那是可怕的。我们不能救自己。我曾经祷告，拍打着桌子，对神喊着说：“哦，神呐、啊，求你让我脱离这个捆绑。”直到有一天，神介入了，赞美神。那一刻，释放就临到了。即便那时，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清楚许多的经文。我曾经为神的位格问题极力的挣扎，还有洗礼的真正的意义困惑，心真正的想要了解神性，这两者其实是紧紧相连的。后来听到先知口中的几节经文，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感谢神话语的光，感谢神所差来的信息。但我们如果坐在那儿，允许我们的思绪满了过去的失败，没有应允的祷告，有些人信靠人，有些人信靠人的教义，结果发现那些都失败了。当真正的测验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站立不住，他们背负了很多的担子。甚至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说，我们素来所信靠的都是他，是说要救赎以色列的，所以他们伤心了，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盼望、信靠、全部的事工，这位伟大的先知，他们相信是基督，他们信靠了他，真的是我们一切的救赎的答案，但似乎都轰塌了，都消失了。其实他就走在他们身边。在最伟大的征战这篇信息说，最大的征战信息说，布兰弟兄说，神的话必须先在思想中被接受，然后在心里被相受，相信那是神的话就成为了现实。圣灵洁净了灵和体的一切感官，你就成了神，你的良心、你的思想都与神一致，一切都流淌在你里面，没有疑惑，没有什么能反对。记住，不要让记忆里有这样的念头，说我记得琼斯太太曾经信靠神，或者窦太太想要信靠神却失败了，寻求医治却失败了。先知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让这些思想进入你记忆的频道。你当说，哦，圣灵呀，不重要，是有人祷告没得医治，但有人祷告得了医治又怎么样？那是我们把焦点放在的地方。总会有人祷告却没得着，但我在这儿，我有不少的人在我的生命中，他们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常问我，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怎么办？那些一生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的人怎么样？他们又怎么办？他们只是还没有不明白神有多伟大，那不是我们该操心的，那是神的事儿。当这种想法来临时，不要让我们的心被他所占据。他说，那记忆的管道已经被清除、被洁净了，并被圣灵充满了，那么那些东西就不会再进入记忆了。无论琼斯太太曾经怎么做都不会影响你，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没有别人，只有你们两个。哈利路亚，就是这就是了，这就是征战。 首先不要说服，然后才有关心。他说，如今的离道反教其实是人们对基督的身体失去了关心。我相信这真理仍然被清楚地讲出来。让我简单地说几句，我看到许多人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离开了这个信息，离开了信息。我发现那些人他们就变得失望了，自我中心了，只是我的处境，我的工作，我的身体，我的感觉，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想说忘了那些吧，我怎么感觉，谁在乎你怎么感觉。我们都有你知道那种低落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直接说，我反正是要说的。我们要从我小小的自我世界中走出来，我怎么感觉，我的小东西。为什么不想想神的国？为什么不想想众圣徒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不想想神的思想中是什么？他说，如今有那么多年轻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的失败，看到这个体制的崩塌，秩序的混乱，基督并没有失败。你的工作可能失败，你的经济可能失败，你的健康可能失败，一切的东西，你的朋友可能失败，你牧师可能失败，但基督永不失败。所以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心、信任和盼望锚定在正确的对象上，他就是那对象。阿们。基督的计划没有失败。我听到有人说，哦，这个信息乱成了一团了，我可不同意。这个信息是一个美丽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从来不是混乱的，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没有任何偏差，一切都照神的旨意在运行。重要的是，我必须在他的计划当中，基督的计划从未失败。我的可能会失败，你的可能会失败，但他的从未失败。但人的体系是失败的，但基督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必须进入到其中，我们必须进入到其中。我想简短的说明一下，所以你看看我所要走的方向。以色列的孩子们在加基斯巴尼亚，当耶稣来到地上时，他也带领以色列的子孙的子孙来到了加基斯巴尼亚，那正是第三次拉动神道的开启，使他施工的展开。伯兰弟兄直接与他连接，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没有生命。在先知的施工中，人也聚集来到他们的加底斯巴尼亚。在耶稣的时代，就像在摩西的时代一样，在20个人以上或者以下，在耶稣的时代不是一个年龄的时代，不是谁是20岁还是20岁以下，而是经历的问题，是否预备好那个属灵的经历了。就像摩西拆了12个探子，耶稣拆有12个门徒，摩西的12个探子中只有2个带着好消息回来了，约书亚和加勒。耶稣的12个门徒中只有一个是魔鬼，犹大他本身。11个人有不同的年龄背景，如果说年龄的话，所以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不再是年龄了，而是一个经历。今晚他这个时候的信息里面也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是一种经历。所以在加底斯，你们每个人都有个加底斯巴尼利亚，是神亲自临到你，向你显明你的产业，说这就是你该进入的那个地图，不要往后退，不要往后撤，不要把你的眼睛定睛在所有的问题或失败抱怨上面，那些总会存在的，你不能把眼睛放在世界或世界给你的东西上，你要注视着神向你打开的，要从前从道开始，这个信息会打开这道，你会说何等的荣耀，何等奇妙。 而是其实是十分的简易，常常的无论是男人女人，不管伯兰弟兄所讲的某些事情看起来如此的简易，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如何说话，如何穿衣服，如何举止行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太简单了，但朋友们听着，这是你的产业的一部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没有意识到这些顺服，这些小的吩咐实际上正在保护你，使你脱离那恶者。年轻的女士们可能会想，我经常听在讲台上反复说你要穿什么，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有多重要，这个先知的甚至的信息正在出去保护你，使你不至于在神眼中成为属灵的妓女，那是他的重要的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下一句是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正是神借着他的道在做的事情，他在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脱离试探。阿们。神说，你们那些孩童们，你们说做掠物的孩童，我要带他们进去，他们必得着你们所厌弃的地方。我称这个地方为一个加底斯巴尼亚的地方。以色列人在摩西的时代有他们的加底斯巴尼亚。伯兰弟兄说，约书亚与加勒当时宣布，我们足能上去得到那地，神应许了。那是在加底斯巴尼亚，但他们转回了，成了旷野的漂流者，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永远的失丧了。耶稣也这么说的，他说你不要越过分界线，你明知道什么该做却不去行，那就是罪了。在图森讲的那篇饥渴，那165年讲的那篇道中，伯拉丁说，摩西那位先知下到埃及为应验神的话。我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摩西是为了应验神的话，给他们带来晚上的光，是平行对比现在的晚上的光。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那些伟大的神迹奇事，就像这个时代一样，他们跟随了他，他们在这个时候也一样，他们过了红海，受洗归入了他，在旷野中吃了天使的食物，从天上来的，他们却不愿意接受全部的道。他们回到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从应许之地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巨人，我们不能上去，而神早已经说我将那地赐给你们了。他们站在了边界线上，耶稣说他们个个都灭亡了。摩西使徒也提到了这样的事，这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撼。弟兄们听着，哦，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不愿你们不明白，我们的祖宗，你们所有的，他们所有的，我们的那些祖辈从那云下走过，在云下都多好，中海中经过，都在摩西底下受洗归了，摩西吃了同样的食物，吃了同样的属灵的食物，也喝了一样的属灵的水，他们是喝的是出于他们随着他们的那个属灵的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喝的是基督，吃的是天使的粮食，但神却不喜悦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就倒闭在了旷野。所以这些说写下来是为了给我们做借鉴，免得我们也贪恋那些恶事，如同他们所贪恋的一样。 就像他们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查希伯来书，玩耍的意思是他们变得很有幽默感，开玩笑，轻浮嬉戏等等。伯兰弟兄说，这就是这个灵带蛇带的灵，美国的灵。我记得多少年前，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广告非常关注，因为我在工作中需要使用广告，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就说，如果在广告广播或者电视上广播上做广告的时候，特别是在电视上，如果那里面没有幽默有趣，就不会成功，卖不出去，也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力。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很聪明就能明白，整件事就是个笑话，每样东西都必须得要有大笑，要有每个人都必须得笑得张大了嘴，不管是卖公寓还是其他的什么，都得让每个人开心，却没有告诉你里面发生了什么争吵冲突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在耶稣的时代，他在事工中带领人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圣经说他来到弟子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圣经又说他差遣仆人去请的那些被邀请参加婚宴的人，他们却不肯来。这就是耶稣所经历的情况。我知道我们心里会想说，我可不想在那群人当中。他来到自己百姓中，他自己人却不接待他。接着伯兰弟兄提到很多次经文说，他吃我肉喝我血的，他们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那就是应许之地。正如永活的父差遣我来，我因父活着，所以那吃我肉的也要因我而活。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不像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竟然死了。他说的就是加迪斯巴尼亚。他吃这个粮食的人必永远活着。这些他在加买农的会堂里面所讲的话，许多人门徒听了都说此话甚难，此话甚难，谁能明白？门徒们都这么说。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在心里是怎么想的，跟过去一样，他们在过去是这么抱怨的。门徒们抱怨说此话甚难，他说这就使你们冒犯了吗？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说有的人不信。耶稣一开始就知道谁会信他，谁会对判他，因为他说若非我父信人，就没有人都能到我这里来。从那开始许多门徒就回去了，不再与他同行了。没有说他们回到哪里去了，他们回去了，再也不跟他同行了。你能想象吗？很难理解这些东西，人们居然会远离了那些神的话语，对我觉得不是很强壮很强烈。我甚至不觉得那是不是什么他所说的，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赐给我，他们就没人到我面前来。我说神会赐给我的。从那时候起，他们本来带到了加基斯巴尼亚，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死在那儿了。就是经文所说的，他在使用的这些经文，他说在揭开帕子的神这篇道，是两个星期前，我不知道我要再讲到，有十二个人留下了，他拣选了十二个人，一个是魔鬼。他对他们转向说，没人能解释他说的是吗？说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他是怎么下来的，他生在世上，他们无法理解。他转向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就是彼得做出那个伟大的回应的时候说，主啊，我们还能转向谁呢？这就是我有的，就是我画了黄线，说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知道确定你有永生之道，就在这个时候他就使我们满足了，他们无法解释。接着伯兰弟兄问说，他们能做什么呢？回到他们的冷漠的教会吗？他们出自的教会吗？我们能去哪里呢？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能去哪儿呢？那些从那个路德救世军五旬节天主教教会吗？你能想象回去那里吗？能想象回去听那些摇滚乐团在台上演奏吗？要回去听闻那些木头雕像吗？那些偶像吗？说回到曾经的生活中吗？朋友们，这可是个严肃的事情。我说感谢神，很对你们来说确实是现实，否则你们不会坐在这儿，你们在这里，因为这对你们意义重大。荣耀，我们能去哪儿呢？我们不能回头了，我们都有自己的加迪斯巴尼亚。想到我的百姓，我在说我的过去，我的记忆，我想到 我简直是满了包袱，我简直无言以对。人们居然能转向一边，被引诱，多么的有欺骗性，撒旦，多么狡诈！我甚至不想回去说，我想兼顾两边，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必须全部的献身，依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身、魂和灵都得献上。我对你们年轻人毫无保留、毫不道歉地说，你们不会后悔的，将每一分的精力、力量和资源奉献给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永远不会后悔的。我今晚开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在说，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我感谢神给我的岁月，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我站在这里说，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你以为这容易吗？邀请你们跟随我接下来的五天，一个掉头飞到海外，第二天与牧师见面，晚上就聚会，第二天两场敬拜，第四星期天两场敬拜，星期一一场敬拜，星期二早上就飞回来，因为我想回来。我回来不是为了讲道，我想在这儿参与聚会，为神的国做尽一切。我感觉那样的负担，我愿讲这个信息，若主允许的话。这就是这个燃烧开始的时候，神在兴起新一代的人，男人们不再关心了，争吵了。朋友们，你可以争吵，你可以抱怨，咕咕哝哝的，这正是旧约中的那些抱怨，就是旧约中那些人所抱怨的。你可以一辈子都在抱怨，这是为什么年轻人，他们没有这些包袱，但他们父母却背着包袱。想一想，他们总想过去，回到这个担忧，这个担忧，那个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永远不会消失。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你把那个解决了，又三件事需要面对。我们不是来处理问题的，我的事工不是这样。我被召是来传讲福音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是来在这里灭一点小火，解决这里点抱怨，那里的点问题，那不是这个传道的呼召的，他是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你的呼召是去听，并且照着行动。这是主说的，这是神的道。如果你听了，就照着做了，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兴旺。当你的生命在基督里兴旺的时候，就不会担心其他人了。 今天我们有了加迪斯巴尼亚，当这个道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领养这篇信息，让我快速说一下，神说你是被预知，借着预知被预定的，你能对此说阿们吗？我希望我能想讲到我在脑子里边想起的，我们是被神预知所预定的，来到应许之地的。那什么叫应许之地？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应许是给你、给你的孩子以及远方的人的。哈利路亚！即便是在信息的内部，也有人想要削弱圣灵的能力。我相信圣灵，我相信真正的圣灵的洗，我相信有一个盖说你有了，当你经历了它就成了，这就是我所信的，它就成了。神预备了敬拜的地方，他说如果你买了一块地，你说我买的，但他还不是你知道你拿到了产权文书。在加拿大我们没有那个产权文书，它就是产权证明，它从一开始，如果你有了产权证，它就写明了所有针对这块地的权利，所有的反对意见都被消除了。当你成为了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为救主的时候，当神拆来了这个产权证书，就写明了无论你父母做了什么，无论你父亲母亲做了什么，不管其他人做了什么，不管你爸爸妈妈是不是酗酒或者是妓女，无论是什么，一切的罪都被消除了，你拥有了产权证明，没有什么能剥夺它。他说你看，这地的一切都属于你。当你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受洗，每一个恩赐都属于教会，那是一张产权文书，它是你的，它属于你，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将它夺走。哈利路亚！上周我出去了一天，我醒得很早，我说神呢，我需要听你的话，我一直在跟你说话，我没有得到回应，我需要一个答案，我需要听到的声音，不要沉默。我在诗篇里阅读，也研究圣经，我感觉到被带领的方式来寻求，听着信息和磁带，在很清晨的时候，我终于得到了领悟，神回应了我，给了我答案。哦，那何等奇妙，当你知道他说了，才何等的安息，何等的平安。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你知道吗？他值得等待，值得张口屏息等候，张大大的张口说，父啊，我在等候，可能要等候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但都值得。他不必说话，但当他说话的时候，太奇妙了。我可以说，难道他不可爱吗？这些事情属于我们。如果撒旦曾抢夺了你，这是周三的晚上，我讲到就像在一次大会上讲到一样，如果撒旦夺走了你应得的特权，那些20岁以上的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年龄限制了，在有同样的魔鬼使得他们疑惑，那是同一个魔鬼，今天也想让我们疑惑。我相信这个信息中已经历的水域，是的，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我们所拥有的，但我们应该说，我知道 还有无限的更多的为我准备的，我无法满足，直到我参与在里面，直到我行在这个神的荣耀里面。这地是我的，这个应许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无论是医治，无论是拯救，还是回应我的祷告，都是我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他抢夺了你，抢夺了你的权利，但今天早上我们就有权利，我们今晚也有权利，借着圣灵来宣告神的应许，把他带回来。哈利路亚，我们有权利。全能的神，你写下的这些道，我们有权利把他带回来。Rick Hart 和 Andrea 姐妹今天来到我们家，他们刚带着 Ella Joy 去了儿童医院检查，上次检查的时候他们有各种仪器测量他的那个那么多的测量肌肉动作力量进入在电脑里，今天专家看了所有的数据，就说我们甚至不需要这些仪器了，他表现得太好了，他一年以内就能走路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说我从未怀疑过，我也无法怀疑，把它拿回来，这地是我们的，不仅是一种讲道或者音量，而是神的应许，把它给回来，它属于我们。这是仇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辈，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们，是属神的。我对你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夺回来。我讲道不是为了讲，而是为了一个现实，夺回来。这个道所应许的一切和谐、统一、平安，就必须成为现实，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家庭中夺回来。如果你的家今晚充满了纷争，你应该跟我一起说，撒旦，奉主耶稣基督的命，给回来，交出来。我认领他，我宣告认领我所爱的人，我认领我的孩子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认领我的孙子，你也认领你所爱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怀疑。神的先知说，当你在复活中站立时，如果你没有疑惑过，他必须回应你的信心。神不能说谎，他必须把他们带回来。哈利路亚。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告诉你们，没有什么信息能像这个信息，你在什么其他的神学里找不到，在其他的书里找不到，圣灵在这里，在你心里作证，说这是真实的。来，给回来，交出来，那是我的，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产业。在信心上不要动摇，我不知道如何，我也不知道何时，但我的知道必会成就。那你瞧，我给你一些预览这地，我知道即便在这群会众中，这里也有疑惑的一闪念，不要这么做。那正是加迪斯巴尼亚对他们所做的。 那是耶稣基督把他们带到加利斯巴尼亚时候他们所做的，这正是我们在加利斯巴尼亚所做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神的先知面前站立，他们应该，人应该感到真的羞愧，全然悔改，站在祭坛上说，只是随口问说，你后背疼痛吗？还是哪里不舒服？他不是在猜的，说他为什么总这么说，他为什么能这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你来看我是不是在猜。然后他叫上来一位妇人，开始告诉他一切事情，有那么如此的细节，你根本无法反驳这个。他在证明，他在愚弄魔鬼。让我这么说，我们作为信徒应该让魔鬼出丑，他是个愚蠢的家伙。相信，全心的相信，不要在心里，在头脑里想如果没发生怎么办。相信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就了，相信已经成就的事情，那才是相信。神已经把他给我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给他赞美，给他荣耀。这是一个成就了的事情，完成了的工作，他已经成了。先知说这是有实底的信心，我有实底，我无法怀疑。阿们，还剩几分钟了。我说他每一部分都属于你。今天打开的道如此的满了应许，今天打开的道就像我们在我们的加利斯巴尼亚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说那就是地，所以这里有人在那里欢喜。不要以为你只是坐下来闻那花香，他说这是你们在圣灵里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认为他没有战争，你就试着充满一次圣灵，发现自己在征战中。但是有得胜，你不要读约书亚就记以为约书亚被打败，加勒被打败，那些被打败，他们是得胜的。他们围困城市，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那些会打仗的民族，但他们却得胜了。今天你坐在这里，此刻也同样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在以色列那个教皇试图是诱惑他们放弃，美国总统也试图诱惑他们。我觉得几天前非常有意思，那天奥巴马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坐在一起，你可以在新闻上看到 MSBC 那个新闻，看30分钟的报道，你可以在电脑上也能看到，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听了大约30分钟，他们坐在那里，一个小的新闻文章上面说着，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想抢先了一步，奥巴马已经说了，真正的关键是两国的方案，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必须实现两国的共处。内塔尼亚胡却把话题转向了伊朗的核问题，把它变成了美国的问题了，占了整整的30分钟。那就是他所说的伊朗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伊朗美国的问题。他说如果这是对我们的威胁，而我们是你们，这完全是事实。你可以想想一个小小的土地，这一少数人，他们仍然为生存而奋斗。那些人想夺走他们的土地，让他们放弃他们的家园，剥夺土地。你觉得在加拿大或美国或其他国家会这样吗？听着，如果你想要和平，因为本身就是好战的民族，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得把西海岸整个都得让出去，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华盛顿、加州、俄勒冈，你觉得他们会满足吗？ 我觉得非常恰当。最后，美国总统说：“当然，你就不可能有意义的讨论。当火箭落在无辜人的头上的时候，因为你坦尼亚胡早已说过，最首先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条件必须根基必须是。”最零点开始的条件，我们是被认可是合法的国家，但直到这个发生，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让它发生。这就像说撒旦，我们可以共同存在，如果你同意这个地圣灵的土地是我的，属于我，他永远不会同意的。你试试，他永远不会同意的，他永远不会同意的。所以你只能说我们打仗吧，你已经被打败了。我指向哥哥他，我指向耶稣基督的血，指向这新造的人，我指向第二个亚当，他买回了第一个亚当所失去的一切。我不属于第一个亚当，我属于第二个亚当。哈利路亚。我们不想陷入到向下滑的，我们不想陷入到向下滑的恶性的循环中，因为失败可以很容易的发生。圣经首先说，这是次序，他们先哭了。这个哭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哭，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在心里形成了一种定见，一种决心，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个道是他们的报告，他们提到，他们宣告，他们说出了他们分配的，他们到了那样一种心态，他们看着所有发生的事情，他们就认定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认定之后，圣经说他们就整夜哭，那是他们的哀嚎。如果你能让错误的想法，如果你让那个负面的想法统治你的心，他们会把你拉入绝望的深渊。他们整夜哭嚎，这导致了注意这个循环，他们就又开始抱怨发怨言，因为这就是怎样开始的。他们产生了负面的心态，然后变成非常悲伤的哭泣，然后就开始抱怨。他不仅抱怨，他们开始抱怨摩西和亚伦，还有这些领导。但神当他回答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你抱怨摩西，神说你们在抱怨的是我，这非常有意思，你们在抱怨我。在同一章中多次提到过，这个事情并非止步于此。他们开始互相发信息，他们开始互相打电话，他们开始互相交谈。但在那种心态下，他们分享的不是得胜，他们不是分享喜乐。哈利路亚，说岂不奇妙吗？这个生活岂不奇妙吗？他们开始抱怨，他们开始负面情绪，然后就开始在整个会众中扩散，整个会众都受到了影响。神说就那样吧，20岁以上的他们没法继承，进不去的。我说到一群年轻人，当我离开的时候，去一些聚会的时候，我说到了那些，那是我全部的聚会，20岁以下的，我说他们听到了同样的东西，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东西，他们看到了全部的东西，但某种方面他们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效果。你听着，那些可拉党，所有那些，你能想象吗？成千上万的人死了。有些人认为经文有误， 有错误。其实保罗说，有一天有23000人死于瘟疫。如果你去民数据，说24000人死了，但没有说同一天。保罗说一天内死了23000人，而保罗他说的是一天就有2300万人死了，这是区别。这是什么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我感谢神，不是说我已经完了，但我感谢神，我能听到这样的道，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信息。有人认为这是审判的信息，我认为它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美妙。我听过的第一个信息，他告诉我我是谁，我能享受的胜利，我有这份产权文书，我有整个的产业，这些都是我的，没有别的信息能比得上这个信息。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我们应该拥抱他，这是基督。我们应该说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们同意吗？楼上的，你们同意吗？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看到你们中的一些人，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开始付诸实施了，你把这信息带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你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就坐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奇妙。阿们。所以我们不是那些退缩的人，我们不是那些退缩的人，而是已经进入了，正在进入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同，但对于你们当中还今天没有来到你个人的加迪斯巴尼亚的，不要忘了这是你个人的加迪斯巴尼亚。当你到达那里时，你会看到这是真正属于我的。不要退缩，不要退缩，说啊，太大了，太难了，我在这工作中持守住见证太难了。 Milko River 不在这里，他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对他有这么大的激活的生命力，给了他如此的喜乐，他很激动，神带到他脱离了什么。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告诉你。但我有一个意大利的理发师，他认识 Milko 很多年了，在航空业，他经常对我说：“哦 ，Bisco 先生，哦 ，Bisco 先生，你不知道你为 Milko 做了什么。”我说：“我没有做，那是基督做。”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如果你知道他原本是什么样子呢？当他来到信息，他认识了这个信息。实际上来到那个小教木头小教会的时候，是。”他是想把某个人从教会里带出去的，那是他的初衷。他说要把他从这个邪教里的那个异端里带出去，结果那晚他像被一个子弹击中了眼睛中间一样，事情结束了。他在航空公司做乘务长，是机舱里的顶头人物。那些女生进来了，他们的卷发紧紧的卷起来，看起来像狗狗一样，他们说干起来像刚洗过的狗一样。他们被冒犯了，他们就找工会试图把他开除了，他们被冒犯了，他们去找工会了，试了所有的，他们开除不了。工会领导说 Milko 你停止这么说话吧，你停止这么说话吧。他说我尽力了，但是你看我找不到一个停止的按钮，如果你能找我，我就按一下。终于他发现了他们供应那些酒精，他发现信息所教的一切跟他的工作都有冲突。最后有一天他说我不能放弃这个信息，他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工作。终于最后有一天他说不，我做不了了，我不能跟这待在一起，我必须退出了。你回去问他，问他是否后悔他退出了这工作，他根本不后悔。但这个信息和工作有冲突了，如果你仔细想想，没有这份工作我怎么办？ 没有薪水我怎么办？这是一个巨人，对他来说就是这样。我不是建议你这么做，但我们会遇到我们的巨人。不要以为你能轻易地拥有这片地，所有这一切不经征战就能得到，你必须征战。当你面对征战时，你说，神给了我这地，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让出。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羔羊围着光的围着城的光。哈利路亚，阿们。你要记得为中国的弟兄姐妹祷告好吗？为那些传道人认真的祷告，因为你要急切的祷告，因为很坦白讲，他们会得到当局的注意的，他们非常需要神的智慧与引导，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的祷告与支持。阿们。有一个国家在那星空下，有一座城市，那里永远没有黑夜。如果我们忠心，我们终将到达那座城市。在那座的城市，羔羊就是那城的光。在那座城市，在那座城市没有夜晚，在那里我有住处。到那城市，一切苦楚都将过去。如今照耀我们的阳光终将不再。在那座城市，羔羊是这城市的光。在那座城市没有夜晚，我在哪里有一个住处，脱离一切的苦楚。在那座城市，羔羊就是那光。我们的眼泪被永远的擦去，在那座城市，羔羊就是那城市的光。 Lamb is the light in the city where there comes no night. I have mansion over there where I'm free from toil and care. I'm going where the Lamb is the light.我们在这里再有不多的一点失望的时间，在我们在那边，我们的盼望over there, free from toys and care, I am going where the lamb is the light. 我作为总结，我今天要这么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在这场聚会中，我们回看摩西时代的百姓。我们今天面临的事情，那是真实的问题。我们的孩子要被杀了，我们的妻子要被杀了，那是一个真正的现实， 他们面对的是真正的问题，他们在面对它，就在那里。不要觉得我们的问题是问题，他们的问题不算什么，他们有真正的问题。我们的选择是，你把你的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问题上，或者你可以决定，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占据我。当一个问题解决会，会有另外一个人，但我永远不会让他吞噬我，我不会允许他来吞噬我。我想让什么吞噬我？神所做的是属于我的，神宣布的说这是属我的。你有个人的得胜，不要让撒旦夺走。你有个人的应许，你有个人的加底斯巴尼亚，说我是，我要继承神已经应许我的一切。我告诉你朋友们，神的道已经彻底打开，七个印已经彻底揭开，话已经显明了。这不是一堆华丽的辞藻，这是真正的现实，这是我们的地图，这是你的产业。撒旦会来，他来到你的路上，他也来到我的路上，你感觉到了吗？就像词的作者所说的，我能感觉到撒旦的手试图压迫我，他在父的面前站立，他更重的压迫我。哈利路亚。但神对亚伯有信心，神对耶稣基督的心腹也有信心。我把他带到你个人的身上，神对你有信心，你愿意接受吗？以利亚说过，不是艾德弟兄说的，以利亚说的，神对你有信心。我说感谢神，我接受，赞美主。在那座城市，羔羊就是那光，但那座城市我有那座城市没有夜晚，我有一个住处在那里，脱离我的忧虑和痛苦。我在那里有，我去那座城市羔羊是那光。我请 David 弟兄上来，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来低头。你亲爱的天父，有何等的荣幸来到你的殿中。父啊，我们知道只有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站立在这里。父啊，来自各行各业经历各样的事情的人被带到一起，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能作为一体站立在这里，这一体的百姓。哦，父神啊，蒙恩得救，借着宝血所洗净，被道所持守，靠圣灵引导。父啊，我们要作为一个身体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赦免，祈求你的怜悯，求你洗净一切的疾病。当我们听你的道时，父啊，我们想起这些经文，你差遣你的道医治了百姓。我们也记得，亲爱的神，没有异象民就败坏。父啊，你如此的有怜悯，宣讲你的道，宣告得胜，宣告你为我们所定的。父啊，我们知道我们单靠我们自己无法达成，我们可以尝试用人的智慧，人的努力，但我们知道需要圣灵的激活。父啊，今晚我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个道献回给你。亲爱的神，我们知道你不能说谎，也不会失败，我们祈求让它成为现实。父啊，从最小的到最老的成为现实，从最小的到最老的成为现实。主耶稣，进入今晚我们所听的，这个年龄无关，而在于每个人的内心的决心，相信你的道并向前行。我们知道仇敌会尝试攻击，呈现他所能做的，但父王将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保护你的百姓，保护你的道，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对你有信心。掌权吧，亲爱的神，祝福你的牧者，所有的传道人。父王，祝福领受你话的百姓， 所有的荣耀和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们，彼此问安，彼此握手，彼此鼓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解散吧。谢谢 Jonathan。